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我们先看一看今日世界的疫情。目前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止新冠疫情，还有伊波拉疫情。目前全球正面临新一波的伊波拉疫情挑战，这波疫情在26年5月中旬爆发，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它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下是最新的情况。第一，核心区和最新的疫情。这波疫情主要是由班迪布焦病毒株引起的，主要是集中在非洲中部。疫情发源地刚果民主共和国是这次疫情的重灾区，截至7月上旬，该确诊病例已经突破了1800例，其中7月9日官方的数是1792宗确诊病例，随后仍在增加，死亡人数已经超过625人。疫情原本集中在东北部的伊图里省以及北基五省，但是最新的报告显示疫情已经扩散至5个省份，包括新增的乔波省和上韦塞省。第二个重灾区是乌干达，累计已经有20宗确诊病例，2宗病例死亡，大部分是 DRC 移入的个案。不过乌干达自6月21日之后已经连续数周未出现新增的病例，疫情暂时受到了控制。第二，境外移入个案。目前有零星的医疗人员或者跨国公民从 DRC 撤离，或者在翻国之后确诊，但是并未在当地社区扩散，其中包括在德国5月份接收了一名从 DRC 医疗撤离的美国籍公民，确诊为班迪布焦病毒。第二个是法国，在6月24日通报了一则确诊病例，一名从 DRC 返回法国的男医生证实确诊。目前国际公共卫生组织正在全面防堵疫情往刚果的大型城市进一步跨国扩散，各国的边境筛检亦都进入持续高度戒备状态。新冠疫情重临，中港澳都出现了死亡的病例。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新冠疫情最近再度进入了高峰期，三地都出现了死亡病例，引起了关注。在7月12日，新冠相关的话题再次登上了大陆的微博热搜。在4日之前，中共疾病管控中心官网发布了数据，6月份全国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了新增的确诊新冠病例共 7.9 万例，其中重症病例有130例，死亡病例有1例，并且在哨点医院之中，门诊、急诊、流感样病例及新冠病毒阳性率已经升至 6.4%。 与此同时，香港、澳门亦都再度出现了新冠疫情高峰，危重病例和死亡病例持续增多。在7月2日，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香港新冠疫情自5月份开始持续上升。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香港成人新冠严重或者死亡个案由5月至今累计已经有23例，本星期就出现了2宗儿童新增 新冠的严重个案。澳门卫生局局长罗奕龙亦都在7月5日表示，目前澳门新冠确诊率已经达到了 25%， 并出现了危重病例和死亡病例。从港澳的新增新冠病例，我们可以得知新冠卷土重来，但是从中国大陆的数字里面呢，只有一例死亡呢就令人怀疑了。不过中国大陆官方的数据一向都是政治数据，只是可以爱来参考，不可以作实，但是都有它的参考价值。至少中国大陆官方亦都承认了新冠重临这个事实。而在中国大陆内地，自从上一波新冠疫情的风期到现在，一路在民间都有质疑的声音，认为新冠病毒从未离开过中国。那今次中国不认，不认还需认，只是有一则新增的死亡病例，那大家都看到那个趋势了。对于这些负面的消息，如果不是去到一个严重的程度，中国官方是不会承认的。另有知情人士对大纪元爆料，在疫情封控最严重的时期，有一些部长级的官员和离休的元老根本是不打疫苗。在近期，中国的专家、教授、医生和科研人员中年去世的消息频频传出，而中共离休高官老干部的讣告之中，90岁以上甚至100岁去世者并不罕见。知情人士对大纪元爆料，在疫情封控最严重的时期，一些部长级以上的官员和离休元老根本就不打疫苗。经济学家高善文在7月7日因病去世，终年55岁。这一个消息使到学者圈和中共体制内人士再度谈到中共疫苗政策和接种风险。中国学者圈中人士刘先生当晚就向大纪元表示，疫情之后知识界对中青年专家早逝一直有私下议论。他们说，在疫情之后这几年，我知道接触到的很多四五十岁、五十几岁的教授、医生、专家突然间去世，这种大量年轻学者死亡的现象在疫情之前是没有见过。这个不是我个人的感受。这位从事医学研究的刘先生表示，五十几岁本来是专业上最成熟的年龄段，有些人刚刚带团队、刚刚出成果就走了。他说，我和上海一位疫苗专家亦都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是官方不会被这些事情联系起来，亦都不被人追问疫苗研发过程，还有疫苗和后遗症之间有没有关系。讲到这里，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们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疫苗疑云从未公开追踪。河北某医院内科医生郭金龙化名向记者披露，疫情期间国产疫苗被快速推向基层接种，好多疑似接种之后重症案例并没有进入公开追踪。他说，我们看到过一些小朋友和成年人打完疫苗之后身体出了问题，有些出现了白肺，有些后来查出是白血病，专家怀疑和疫苗有关，但医院不会被这样写低，上级卫生部门下令不准对患者进行疫苗有关的分析和评论。 我哋亦都唔会接受呢种患者做疫苗关联嘅检测。中共官方一直否认新冠疫苗同白血病、糖尿病等疾病存在住因果关系。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喺2022年7月发布会上曾经宣称，监测同埋研究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唔会引起白血病同埋糖尿病。同场发布会仲称，截至当月22日，中国累计报告咗接种新冠疫苗超过34亿剂次，接种人数约为 12.99 亿。在疫情以来，记者采访和查阅相关社交媒体群组的资料，了解到海外网站和聊天群组之内，曾经有多个疫苗疑似受害儿童家长群，人数多达上千人。多位家长投诉他们的子女或者家人在注射了疫苗之后出现了糖尿病等症状，其中北京居民钱大龙是质疑疫苗治病请愿行动的发起人之一。记者从钱大龙等人起草的倡议书之中看到，接种新冠疫苗之后，中国有接近3000人患白血病，不少案例就患上了一种糖尿病或者多种病症。高官称可以回避接种。江尼丘的体制内高官王先生向记者表示，疫情期间他和妻子担心国产疫苗的安全，用了各种的理由拒绝接种。他说，我们根本就不敢打疫苗，听朋友说新冠疫苗没有经过严格测试和临床实验，不能够确保有效，更加担心会产生后遗症，打疫苗之前还要我们签字，类似于后果自行承担，所以我们就更加不敢打，中央委员都没有打。这些离休老干部的子女亦都坚决不给父母打疫苗，说老人从不出门，这样就没有打，他们现在都活得好好。王先生说，当时普通民众、单位员工、学生和基层的公务人员面对的是层层动员和各种压力，而体制内高层和离休干部有更多的回避空间。他说，普通人没有这种选择，单位催促，社群催，不打就不好办事，我们这些人有办法躲得过去，身体不好，工作忙，没有时间，家里面不方便，各种理由都可以，真正有权的人没有人敢来硬逼。公开资料显示，高龄离休干部接种工作存在着动员的难度。中科院离休干部工作局在2022年发布倡议书，要求离退休老同志应接尽接，应接快接，并特别提到了高龄、失能、卧床、基础病多都不是不接种疫苗的理由。该倡议书显示，离退休群体的接种推进需要专门动员。民间就一直质疑中共卫生的黑箱作业。近几年，中共离休高官和体制内高层人士之中，高龄去世者并不少见，但是他们的年龄普遍是高寿。中共元老宋平在2026年3月4日在北京去世，终年109岁。原国务委员王炳乾在2025年12月8日去世，终年100岁。原国务委员彭佩云在2025年12月21日在北京去世，终年96岁。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克辉在2024年1月11日在北京去世，终年96岁。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周光超就在2024年的8月17日在北京去世，终年95岁。这些高龄讣告 和近年的中国中青年专家学者医生早逝的消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大陆公益人士邓先生就表示，民间真正质疑的是中共公共卫生体系缺乏透明的调查。他说，如果疫苗真是安全有效，为什么这么多普通人被要求打，而官员就可以找理由不打？如果接种之后出现了白肺、白血病、率死等疑似案例，为什么不能够公开登记、公开调查？中共最大的问题是黑箱作业，普通人承担风险，权贵就有权选择。有关疫苗疑云，至今没有独立调查，中共官方坚持安全有效的统一口径，对民间有关后遗症的追问长期封堵住。邓先生说，这个正是中共疫苗政策之中最受质疑的部分，普通民众被迫承受政策后果，在制内的高官就拥有回避的空间。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由于中共当局的种种错误政策，造成了中国人口大量的死亡和消失，这个现象不是要等官方的公布，而是大家在各地各大城市甚至乎乡镇以至农村都有目共睹的了。虽然官方不会宣布这些数据出来，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国多地教师缩招，即是缩减招聘里面，可以看得出中国目前除了大量人口消失之外，连生育率，即是出生的人口都骤减。有消息称湖北中小学招聘就骤减了 52.8%， 即是缩减超过一半以上的教职。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出生人口大幅下降，中国学龄人口骤减并已经传递到中小学校。在2026年，多地中小学教师招聘明显收缩，其中湖北省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较2025年就骤减了 52.8%，引发了网络广泛的关注。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多地教师招聘计划都喺度缩减。报道称，就业压力上升系近年嚟好多师范生都感受到，呢个同学龄人口变化密切相关。在2026年，湖北省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2740名，较2025年的5799名减少了 52.8%， 和2023年峰值的11653人相比，缩减了超过四分三。江西省中小学教师公开招聘计划由2023年的7821名降至2026年的1190名，降幅达到 84.8%。在2026年，河南、广西、湖南等多地的公费师范生继续缩招。在今年，河南省地方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计划招生1117人，较2025年减少了 51.3%。并且不再招收学前教育专科地方公费的师范生。 据中国新闻周刊在7月6日的报道，周远是广西师范大学文科师范专业2026年应届的毕业生，在近几个月面对着日益激烈的教师编制竞争，他放弃了对铁饭碗的追求，转而向民办的中学投递了简历。师范院校调整专业结构。好多师范院校除了缩减部分传统师范专业的招生规模之外，他们正在调整专业结构，增设人工智能、新能源材料和器件、智能制造工程等新工科专业。在今年6月22日，合肥师范学院揭牌成立人工智能学院、集成电脑学院、低空技术和工程学院等新学院。在今年2月7日，安徽师范大学成立了智能信息与先进制造学院、智能材料与未来能源学院、人工智能学院三个新的工科学院。在该校近期发布的2026年度人才招聘公告显示，三个新成立的工科学院打算招聘人数合计33人，占全校招聘计划的1/4以上。但是在这一轮专业调整之中，师范院校正面临着办好新工料和守住师范主业的双重难题。师范院校的优势通常是集中在教师教育、文理、基础科学，工科就相对薄弱。新工科专业办学成本较高，需要更加充足的师资、经费、设备和产业资源来到支撑。报道称，吴飞曾经任职于某211理工高校，近期加入了一所省属的师范院校的新工科学院。与之前相比，他明显感受到师范院校在工程实践方面有所欠缺。湖北教师岗位缩减超过50%。在7月6日，标签为多地教师缩招以及湖北中小学教师缩招超过一半这个话题，引发了网络广泛的讨论。中国网感受天府融媒体中心主编严者先生表示，出生率下降的冲击终于来到了教师端，这边师范生还在挤破头地考编，那边中小学就已经开始了缩招。供需错配之下，师范院校被迫转型新工料，与其说是主动求变，不如说是被现实所倒逼。人口结构变了，铁饭碗亦都得重新定义。东北大学教师、东北大学丁老师发博文就说，低层逻辑是学龄人口持续下滑，中小学学位需求收缩，公办学校教师编制增量大幅收紧。湖北教师岗位缩减超过50%是全国的缩影，编制名额变少，直接抬高了考编竞争的烈度，令到2026年应届师范生上岸的难度就陡增，不少人被迫分流择业。微博大 V 张志0003就表示，这个是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进入了第二步的结果，第一步是幼稚园不断减少或者合并，接下来就是中小学校不断减少，中小学教师不断缩编，再往后就是大学老师不断减少，大学合并关闭潮。他并慨叹说，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宝贵的财富。没错，人才是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财富，但是这位微博大 V 只是看得到那个结果，而不是个成因。人是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泉源，是火车头，不单止是这个 发展的宝贵财富，所以这位张大 V 所看的都是有所偏差。而邪恶的中共高官们只计自己逃利，窃取国家财富，视人民生命如草莽，当韭菜感觉，当牛马感洗，甚至乎可能大家都听到过中共国的官员们讲出这句强薄的说话，就是中国人多死多些无所谓。从冷血的一胎政策，以致对日常民生的保障设施，以及大型公共事件暗藏的隐患，一向都是视若无睹，到出了事就隐瞒真相，不去真正解决问题，结果问题留返下一次继续爆发。好像每年的洪水为患，就是中共高官放闸泄洪而做出的恶行，而他们选择泄洪的时间往往都是夜晚黑，等啲人无法逃避，一下就将佢哋淹死。点解要将佢哋淹死呢？因为佢哋泄洪嘅后果可能会被追责，要求赔偿，所以佢哋就宁愿选择杀人灭口，将啲人活活淹死。咁人都死咗啦，仲有边个要求你中共赔偿呢？又例如系人口失踪，中共当局喺全国遍布那些天眼，即是 CCTV 闭路电视，来到监察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几乎可以说是无死角的监控，为什么偏偏就捉不到那些人口贩子，例如那些失踪的儿童？答案很简单，这个和中共的利益有直接关系。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些所谓失踪的儿童或者失踪的人口，很大部分都成为了中国器官移植产业链之中的一些供体来源。既然是产业链的生成部分，那中共当然不会去解决问题了。死一些人，甚至死几多人，对中共来说都只是一个数字，甚至不是一个数字，只要他们继续财源滚滚，的权贵们分赃分肥，这样他们一切都可以视而不见的了。你人口的数目对他们来说关我何事呢？正正就是这种思维造成了中国人口的大量死亡和失踪，最终造成了今日人口暴跌的恶果。讲真，如果中国人口真是这样暴跌，那中共的政权就真真正正无法持久的了。因为他们能够利用的牛马，甚至乎拿来挡子弹的血肉长城的材料已经缺乏了嘛。那讲到这里，请大家想一想，中国今日面临的灾难是哪个需要负责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近日喺英国举行咗一个高规格嘅研讨会，话题聚焦到中共国嘅活杂器官暴行，以及按需要杀戮嘅黑幕。主持研讨会嘅 Sir Ivan Duncan Smith 喺开场发言之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共不单止对中国人民构成威胁，亦都对整个自由世界构成了威胁。他强调，中共完全无视其他国际条约之中做出的承诺，不仅在香港强推国安法， 近期更加推出具有域外效力的所谓民族团结新规定，持续将镇压之手伸向海外。史密斯爵士警告，西方世界绝对不能够再对中共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以及行事规则视而不见。在2026年7月8日，一场聚焦中国政权本质和系统性人权迫害的高规格专题研讨会，题为了解中国领导层，即是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Leadership， 在英国议会的保德大厦威尔逊厅隆重举行。这次研讨会由英国资深政要、前保守党主席 Sir Ivan Duncan Smith 主持。会议不单止邀请了 David Mattis， 即是大卫麦塔斯博士，还有杨洁凯、伊森·葛曼特等国际调查专家作出主要的发言，更加罕见地汇聚了英国政府外交官员、医学界的权威、国家监管机构和主流媒体以及多个人权团体。这次的研讨会受到了英国各界的高度关注，出席代表不单止涵盖了国会议员，还吸引了英国外交、联邦及发展事务部、中国团队、英国人体组织管理局、英国医学会、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英国广播公司等官方以及权威机构代表，以及香港监察停止维吾尔种族灭绝、基督教医学团契等众多知名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研讨会以中共主导的年产值达数十亿美元的系统性强袭良心反器官产业为切入点。与会嘉宾不单止披露了中共目前仍然在大规模持续强袭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群体良心反器官的最新调查证据，更加深入剖析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中共执政者思维。英国前保守党主席史密斯爵士呼吁认清中共政权本质，并呼吁英国完善反制立法。史密斯爵士主持了研讨会，他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共政权通过大规模杀害本国公民，建立了一个极其庞大而且利用封口的器官贩卖产业。他坦言这种行径由于太过得人惊，以致西方社会往往下意识地不愿意去面对。为此他特别提到了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期通过的法轮功保护法案作为正面的示范，敦促英国议会必须倾听专家的调查证据，在制定和报告机制上迈出更加坚实的立法步伐，以确保英国绝对不会成为这一种罪行的共谋。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肯定了英国近期的立法进展。英国议会在2022年就已经立法，将本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在境外参与商业器官交易的共犯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在2024年颁发条例，要求移植科护士在对境外移植案例产生合理怀疑的时候必须上报。但是麦塔斯还强调，目前还需要采取更加全面的应对措施，例如实施入境禁令、拒绝为赴华移植者提供技术护理保险报销，以及斩断西方涉足中国移植医院建设或者提供移植技术的供应链。他指出公众的难以置信心理、地缘政治影响以及利益冲突是目前解决这一个问题的主要障碍。麦塔斯还建议英国借鉴美国法轮功保护法案之中的制裁和与别国的报告机制，并对英国政府提出两点核心的呼吁。一是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与英国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绝对不能够套用西方的经验去推测中共。第二就是必须严肃对待侵犯人权的证据， 并付诸实施行动，全面提升跨国人权问题在政府之间的对话之中的优先级别。他说，这个问题偶尔在政府之间的论坛之中提及，但是这个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而另一位新闻从业员、纪录片制作人和新书《按需杀人》作者杨洁凯就在会上发言，他指出，透过强袭器官的窗口认清中共的野心。他并指出，他的书有三分之二的篇幅并非单纯地记录强袭器官的历史，而是将一种暴行作为一扇窗口，以此来到透视中共高层和整个体制运作的思维。他说，在中共领导层的眼里面，很大一部分国民只是被视为器官移植的原材料，用来延长特权阶层的寿命并获取暴利。杨洁凯仲强调，这种罪行已经达到每年六万至九万例的产业化规模，外界绝对不能够对中共抱有任何理想化的幻想。资深人权调查员、共产党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伊森·郭曼特在会上展示了他的新书《新疆程序 The Xinjiang Procedure》，该书提供了最新和确凿的证据，表明国家支持强袭良心反器官的行径，而今在中国依然是毫无约束地进行着。他呼吁各国政府必须出台强制立法，并将其与当年西方世界抵制苏联滥用精神病学的强硬态度相提并论。郭特曼敦促英国避开中国市场，并强调在能源和地缘政治危机面前，建立强大的英美联盟才是至关重要的。人体组织管理局 HTA 就说，涉华案例将会直接移交警方最高层。值得关注的是，这次研讨会还吸引了英国官方监管机构的参与。英国人体组织管理局 HTA 的一位董事会成员皇家大律师在现场问答环节之中发言，该代表澄清了，根据2024年颁布的新规，英国的强制通报机制其实比外界想象的更广泛。他说，任何在境外接受器官移植的英国公民或者永久居民，他们回国之后接触的临床医护人员都有法律义务向 HTA 通报。他透露，目前的 HTA 每个月都会收到若干份境外移植的报告。他向与会者郑重保证， HTA 已经充分意识到境外强袭器官背后所隐藏的严重刑事犯罪风险。他说，如果在这些报告之中发现或者有合理理由怀疑涉及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强袭器官等严重犯罪， HTA 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他说，我们将会直接向英国警方最高层反映，并全力督促他们展开紧急而且彻底的刑事调查。维吾尔的代表做称，英国需要公开承认种族灭绝，抵制跨国镇压。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伦敦办公室负责人、停止维吾尔种族灭绝运动领导人拉希马·马克穆特从受害者群体的角度来到揭露了中共针对跨群体系统性的人权侵犯。他呼吁英国政府必须迈出关键的两步，首先是官方承认，即是必须在国家层面公开正式地承认这些反人类和种族灭绝罪行的真实存在，其次就是实施强而有力的制裁，对所有应对这些罪行负责的实体和个人实施精准的制裁，同时必须在英国本土采取行动，防止中共将他们迫害和控制的墙壁延伸到海外，切实保护在英国的脆弱流亡群体免受跨国镇压。讲到这里，我想大家和与会者 都会希望英国政府能够真正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啦。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